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好的，史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 SBS Mandarin 这一次的采访邀请。我想啊，可能现在就是对于生活在澳洲或者说全球的每一个老百姓来说，我觉得加息都是一个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了。我就有这种感受，就是其实关于加息的很多常识，其实我们了解的并不是那么的深入或者说客观，所以今天呢就有幸邀请到您，然后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概念上做一些常识性的普及，同时也给我们大家呢科普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的面对，以及它对我们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好吗？
好的，很高兴。
首先能请您就是简单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加息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为什么加息，什么时候加息，决定加息的又是哪些机构呢？
好的，这样的，就是加息呢，实际上在澳大利亚被称为叫货币政策，因为政府的话实际上可以做两个政策，一个叫财政政策，那么是由澳大利亚国库部来决定的，那么另外一个叫货币就是 money 啊，货币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话实际上是由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叫 RBA 来决定的，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那么宏观经济政策是来干什么呢？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要调节整个国家的经济的热度，这么说吧啊，如果这个经济太热了，它要给它降降温，如果整个经济太冷了，它就给它升温啊。所以呢，这两个政策实际上是来调节整个澳大利亚经济的热度。当然，它调节是整个澳大利亚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啊。不过，比方说，它不会针对房地产啊，或者不会针对那个零售业啊，不是这样。它是调节整个澳大利亚宏观经济，就是整个经济。那么，加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加息里面的息当然就是利息啊，我想我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利息是什么。
对，
就当你比方说在银行里存钱的时候，银行付你一定的利息啊，比方说现在利息的话，大概你存款的话大概1%-1.5%这样的，然后你从银行去贷款的时候呢，你要付给银行利息，对吧？像现在的一般的那个房屋抵押利息的话，应该在4%左右啊，就是说这就是利息。那么加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加息里面的息的话，是指一种特定的一种利息。这个利息是什么呢？这个利息是银行之间的借款或者还款存款或者借款的时候的利息，我们称为叫。官方的说法叫银行之间拆借利率，稍微普及给大家讲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实际上有两大类银行，一个呢称为中央银行，那么中央银行在澳大利亚就称为联邦储备银行，叫 RBA，
对
，OK， 那么第二类的银行呢就称为叫商业银行，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像联邦银行啊。西太平洋银行 Westpac、ANZ 啊、National Bank、NAB 诸如此类，这叫商业银行。那么这些商业银行呢，实际上是会向联邦储备银行借钱的。那么商业银行呢，也会向另外一个商业银行借钱。那么这时候借钱的这个利息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升息的这个息。那么英语里面呢，叫 cash rate。OK， 这是所有的利息当中一个最本质最重要的一个利息。如果你把它展开讲的话，它的全名叫24小时银行间拆借利率。OK， 听起来比较复杂，因为银行之间。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它银行之间借款的话都是很短的时间，也就是借一天，就24小时。所以这时候的利息的话，就按这个我们讲的升息的叫 cash rate 来算。好吧，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呢，我们平时见到这个利息的话，实际上跟这个升息的息的话不一样，但是有关系。
OK，
因为我们平时去银行的时候，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利息，对不对？有贷款利息，有商业贷款利息，有房屋贷款利息，然后有存款利息。这些利息呢，跟这个生息呢不是一个概念，这个息不是一个息，但是他们有关系。这关系是什么呢？这关系是当这个 cash rate 升高的时候，其他的利息基本上会同步的升高，但也不排除不同步升高啊，因为这是由商业银行之间自己决定要不要那个升高啊。当这 cash rate 降低的时候，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其他银行以其他的利息也会同步的减，比方说0.25%啊，或者减5%，但是也不是一定的，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经济社会，所以呢，实际上是由各个商业银行自己决定要不要降息或者要不要升息。OK，好，那么你刚刚提到就是啊，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为什么最近要升息？
对，而且好像就是看上去是
连续的
持续的看不到尽头的升息。
对对对，没错啊。OK， 它的实际上这是从1991年开始的，联邦储备银行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这个规则就是一定要使澳大利亚的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到3%之间。OK， 那么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3%的话，就说这个整体经济的话太热，所以要降温。那么降温是用什么方法来降温呢？从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的角度，降温就是升高 cash rate，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升息。那么如果那个通货膨胀率低于2%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整个经济呢太冷了，所以呢得给它加热。那么怎么叫加热呢？加热的意思就是说联邦储备银行要降低这个 cash rate， 这就降息。OK，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澳大利亚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最新的澳大利亚通货膨胀率是5.1%，这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它的2%到3%的这个控制的区间。
对，成倍了，已经 double 了。
成倍的，对啊，对，所以从就它的，因为那个区间最高是3%嘛，但现在是远远超过那个3%了啊。所以呢，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必须要用升息的方法使整个澳大利亚经济降温。OK， 那么一定要升息升到什么时候呢？升息升到使它的通货膨胀率回到2%到3%的区间，就这意思。
所以像您这么说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回不到这个数字的话，它就会一直升息吗？
基本上道理上讲是这样，一直升息，直到它的通货膨胀率回到2%到3%的区间啊。
那您预计这个要多长时间呢？
至少到明年初吧，2023年初吧啊。所以这段时间内的话，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会不断的升息，一直到把那通货膨胀率拉到2%到3%这个区间为止，那就不动了啊，就这意思啊。
那么这个加息它会直接波及的行业有哪些呢？
波及每一个行业，因为它是宏观经济政策，所以它、
okay.
我刚刚讲的，它不仅仅是会波及某一个产业，像房地产啊什么的啊、它是会影响所有的产业。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抱怨生活成本为什么越来越高，因为它不是波及哪一类行业，它是波及整个就是社会经济的全部。
对，这里面那个波及的渠道的话就很多了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生产者，你在生产任何的东西， OK， 生产食品也好，生产那个或者是服务业的话，因为大部分的生产者都是通过银行贷款来维持它的生产的，所以当这个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升息的时候，贷款的利息的话一般都会按照这个比例也升。这就意味着你生产的成本就增加了。那么生产成本增加怎么办呢？你当然要把这个增加的成本的话是转嫁到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肯定会受这个升息的影响。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话，如果你投资在房地产，那么大部分的投资者的话都是通过银行的 按揭贷款叫 mortgage。
嗯。
那么这个申请以后的话 ，mortgage right 就按揭贷款的那个利息的话也会增加。
嗯。
所以呢，等于是你购买房子的成本就增加了。所以只要你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只要你有各种各样的买卖的活动，你都会受这个申请的影响。
我觉得作为老百姓而言，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而言，我的感受就是好像升息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就我的生活而言啊。那您能不能从积极的角度跟我们就是解析一下它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吗？对我们未来来说。
有啊，有正面影响。如果你是个百万富翁，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现在利息高了，你的利息收入就高了。
所以对，所以对于另一个阶层的人来说，这是正面的，对吗？
对啊。
可能我不是在那个阶层，所以我觉得都是负面的。
感觉，对投资者的话也是有好有坏啊。如果你是投那个政府债券的话，那么一般来讲，这个利息上涨以后，那么政府债券的回报也会上升啊。所以你是投资在政府债券市场的话，那么这个回报也会上升。但是如果你是投资在股票市场的话，一般升息以后的话股价会下降，所以你是会亏的啊。所以这里面就很复杂了，就每个阶层的人受到的就看你的财务状况啊，所以受到的影响都是不一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史教授，可能你也关注新闻，就是最近两天我觉得大家也在热议这个中澳关系可能也有破冰升温的趋势。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中澳关系升温，它促进了贸易，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加息吗？或者有什么对我们这个所谓的加息来说有什么积极影响吗？
有影响，积极影响还很多啊。它最主要的这影响渠道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中澳之间的贸易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从中国进口了许多的产品。
对。
之所以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就是因为中国的产品比在澳大利亚本土生产要便宜，对吗？所以当澳大利亚大量进口中国的便宜的产品的时候，它就会压低通货膨胀率。那么一旦压低通货膨胀率，刚刚我讲过，就是它的通货膨胀率会使澳大利亚通货膨胀率更快的回到2%-3%的区间。所以呢，从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角度来看，它就不需要加息那么多了。对吗？因为你通货膨胀率下来了啊，自然就下来，下来以后呢，我就不需要加息那么多了。所以呢，这肯定会影响，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其他的一些渠道会比较复杂一点，我就不讲了。包括对那个叫汇率的影响那渠道太复杂了。但是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这个，如果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便宜的产品的话，就会压低它的通货膨胀率，压低它的通货膨胀率就意味着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就不需要加息那么多来压低它的通货膨胀，因为自然贸易就压低了它的通货膨胀率。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建议我们什么样的选择，从投资的角度也好，或者是我们生活成本的角度也好，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规避风险的选择呢？
它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投资的话、那么这段时间的话要降低一些投资的杠杆啊。什么叫降低一些杠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你买房子啊，你原来首付的话是20%，然后从银行里贷80%啊，这是通常的一个杠杆啊。但因为现在利息高了，如果你想省钱的话，这时候如果你可能的话，就把首付的提高一点，从20%提高到30%，那么从银行借钱的话就是降到70%啊，这样的话你付的利息的话就会少一点，对吗？
对，
这就是降低杠杆啊，这是投资的那个一个角度啊。那么如果你是投股票市场的话，因为升息就意味着股价的下降，所以这段时间风险比较大。OK， 所以你得考虑一下，因为股价是朝下走的啊，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年以来的话，澳大利亚股市的话是非常不好啊，那么美国股市也非常不好，都降了20%以上啊，所以这段时间就投在股票市场上的风险会增加，所以你要更多的要做一些风险管理的事儿。那么这是作为投资者的角度。那么如果是你普通的消费者的话，你是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利息现在涨是在涨，但是每一次利息涨的话，也就是0.25%或者0.5%，最多也不会超过0.75%啊。
嗯，
所以作为消费者的话，只要你不是贷款来消费的话，对你的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并不会很大啊。
嗯，
所以如果纯粹作为消费者的话，你倒是不用太担心这事啊。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石教授今天就是花这么多时间跟我们聊这些话题，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用。然后我想这应该也会是一个持续影响我们每个人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的话题，所以我们也很荣幸如果有机会可以再次和石教授一起来探讨跟经济有关的问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